欢迎收听《代码之外》听众来信栏目，我是 Randy，
我是 Geekplex，
我是 Gogu。
这封听众来信来自 Bree，这个同学应该是想问一些关于中外工作的东西。好，我来直接念吧。你好，我已经听你们的节目很久了，能否讨论一下中外工作的不同感受呢？Randy 好像有在国内工作的经历吧， Geekplex 在美国，能否分享一下你们对中美工作环境优劣的看法？对于从中国转到美国工作，或者在美国工作多年后决定回国这样的人生重大决策，你们重视哪些因素？好像这是第二个问题。然后最后是，在做这类决定时怎样才能避免后悔呢？谢谢。
这位听众明显没有听过鱿鱼心那一期。
对啊，好像他就讲过这些。
所以这个问题我觉得到时候我自己可以从为什么我没有出国这个角度来讲，然后Geekplex 可以从他为什么出国这方面来讲。
可以啊，可以。那你先来吧。
你们先来吧。你们是重头戏，我
我看一下从哪个角度切入，因为不同点确实有很多。
首先第一个问题，能否讨论一下中外工作的不同感受呢？因为我只在中国工作过，所以这要得看你们。
对，我觉得这个问题分两部分吧，一部分是就是说有哪些不同，对吧？第二个就是说有哪些取舍嘛，或者说看重哪些因素。我感觉是，
对，
是可以，
就是一
个
做决策，一个是感受。我就说从感受方面切入，好像切入点太多了。我先聊一个，就是大家最关心的 work life balance 这个角度吧。从这个角度切入可能最简单。我觉得其实国外不一定就是你润出来之后好像 work life balance 就好到一定程度，不是这样的。就是其实这个还是取决于你不同的公司，不同的团队，对吧？一家大公司里有非常小的团队，每个团队也不一样，还取决于你的老板。关键呢是取决于自己，就是对待这个工作这件态度。因为我发现虽然是在国外你有这个明确下班的时间，就是下班之后我完全可以不理工作的任何消息，然后不回工作任何邮件，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默认的权利。这个跟国内是有一些不太同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地方的。就国内好像默认我如果发了一条消息给你对吧，叮叮叮你一下，你一定要回我。就是不管你是多久回，但是你看到之后最好是第一时间回我，他有这个期待在里面。国外是没有这个期待的，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他不一定是说要在一个特定时间点你就下班了，而是说在这个特定时间点下班之后，这个下班之后的时间他就没有这个期待值了。他就说比如说我现在是下午6点，你下班了， Randy 下班了我发了一个消息给你，我会很不好意思打扰了你这个私人的时间。然后其次呢，我不会期待你今天晚上就回我。我这个事情我自己也有期待，我说Randy 可能今晚回不了我了，那我就跟我自己的这边安排好，等他之后回了我之后再做工作的这个时间上的调度啊之类的。就是这个是一个很大不同，就不是说就是硬性的说什么 work life balance， 我觉得就是期待值的问题。
对对对对，我非常认同这个。就是我也是看到很多英文的这个句式，就是 you are not expected to 什么什么什么。
对对对对，
对吧？就是说，对我们并不，就是可能我给你发个消息，但是你不用立刻回我。
对，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不同。所以这个就解释了 work life balance， 它可能不是一个硬性的，就是一个很硬的变化，而是说，还是取决于各种元素，但是你最起码有这个期待值在里面了。然后再还有一个角度，我能想到的就是在这个networking 上面的一些不同。是因为我觉得在国内职场跟国外职场，如果只限定在职场里面就搞人际的话，是两种不同的风格。我总觉得国内职场里搞人际有点怎么说，就有点江湖的感觉。有点江湖的感觉，我觉得这个词就比较挺恰到好处的，
比较意会啊，比较写意，
只可意会。就你跟这个人搞好关系，不是说为了更好的在推进这个事情，或者说更好的一起 把一个事情做好，而是说好像能找一些捷径，或者说有一些特权。我觉得是这是一个国内的一种江湖的感觉。那国外呢就不是这样的，国外的 networking 呢是非常台面上的。就如果你要硬分这个稍微有一些不同的话，就是国外可能是台面上的居多，然后国内是台面下的居多。这个只可意会啊，但是国外就是我就打直球，我就跟你，我今天 catch up， 我约你聊天，我就是想认识你这个人，然后我也很明确的告诉你我现在我手里有什么资源，然后我想要你的什么资源。我们就不会整这么虚的说，哎，我今天领导，我今天就是来给你吃个饭，我没有其他的意思，那个扯淡的，对吧？我今天找你，我就是有事儿找你，对吧？然后每个人都很忙嘛，我约你这个时间，我不想浪费你的时间，我也不想浪费自己的时间。
对。
然后我们这个 catch up 完了之后，我们建立的这个 connection， 它是一个明面上的 connection， 我会跟所有人都说。我跟这个同事现在搞好了关系，然后我们这个事情可以由他来这样推动，或者说我跟这个同事因为有这层关系之后，我们做事的方式可以有一些改变之类的。就是我觉得很直接很明白，而且很公开，就是不会说有一些隐晦的东西在里面。就是我之前我跟这个同事聊什么，我会很直接的跟大家分享出来，或者说就是这是一种怎么说的感觉呢，像一起把事情做成的感觉，或者说一起壮大自己这个 network 的感觉，而不是像国内感觉有一些也有这方面的这个考虑，但是就是会有些奇怪的点在里面，这是我自己感觉有一些不同。
我听下来这两点好像还有一些联系些许，就是说它的联系在哪里呢，就是说如果你的工作生活的这个平衡有失衡的话，比如说你的工作的这个比重太大了，你可能在跟别人，你在你的 network 里边 social 的时候，可能你也需要非常物质的去精挑细选，我要优先挑那个对工作有利的话题先来聊，或者之类的，对吧？那我其实个人非常好奇的一点是说，比如说我在国内认识那些同事。生活里面好像也都经常在，就是满脑子都是工作话题的人。如果有一天我们在，比如说在新加坡碰到了，也许我跟他聊的就不是了，因为这边的这个，就跟你说的是类似的吧，就 work-life balance 那个度跟国内稍微有点不太一样。那可能我们周末遇到了，比如说就是一起去公园散个步啊，或者一起吃个饭呀、啊，一起看个球赛啊什么的，那状态就不一样了嘛，对吧？所以也许也有联系。
对，我觉得这其中就是一个边界感的问题，就国内的边界感好像没有那么清晰，就比较模糊。在国内的同事更容易变成一种生活上的朋友，因为你生活跟工作边界没那么开嘛，所以你在工作中有可能也会闲聊一些你们各种生活上的事儿，然后生活中你比如说吃饭的时候你有可能突然就聊到工作上的事儿，这个就是边界感可能没那么强，然后所有大家的这个关系也会变得很近。那国外的话，我之前那某一集 podcast 的也说过，好像同事没法成为特别真正的朋友，但好像这个有点武断。其实有一种情况是这样，就是我跟这个同事关系很好，然后我们工作上合作的很好，对吧？我们工作上就聊工作的事情，然后我跟他认真约这种线下的活动呢，就我们比如说就是我们出去玩啊之类的，找一些活动，就是完全不聊工作了。我就跟他约定好，就说好我们这次就是不聊工作的，对吧？这个是明确说好这个事儿，然后
对
大家就还是很自然的，然后工作上也很好，生活上也很好，总之就是有一层这个稍微明确的边界感在里面吧。这个是一个中外很大的不同。
有趣。我试着代表这个 Brew问一些比较细节的问题好了，这个也是我自己感兴趣的啊。比如说你们上班工作打卡吗？
不打卡。
哦，不打卡。所以你们是怎么样的一个考勤的方式，或者说怎么保证工作时间？
其实最开始是，
我相信这个跟国内会不一样。对啊，大家可能会好奇。
对，因为我不是在科技大厂，我觉得科技大厂会更自由一些。
okay.
我是在金融大厂嘛，所以我感觉会略有不同。然后这也跟 COVID 有关系。 COVID 之前我们是完全不打卡，然后 COVID 中间是有 remote 还有那个 remote 加 去 office 两种混合的状态。然后临近 COVID 的结束的时候是比如说你三天要在 office 然后两天可以在家，到了后来到现在比如说就是一天在家然后 四天你要在 office， 然后在 office 的你就也没必要说打卡，但是你最起码你要证明你来过嘛，所以就是要刷一下卡之类的。时间点无所谓。
好，第二个问题，我自己想的第二个问题是，我相信在国内很多人这个上班通勤的方式就是住在城市对吧，然后呢坐公共交通去办公室，然后下班或者公共交通或者开车嘛对吧，就是总之是一个大都市的生活状态嘛。那这个东西在美国会不会不一样？
那太不一样了。就是我觉得公共交通最发达的可能纽约啊这种大城市，因为美国它不是一个公共交通发达的国家，它更像一个这个比如说在工作时间大家从各个这个郊区啊乡下啊开车到市中心工作，然后到了这个下班时间点大家又四散而去，整个城市变得没有那么拥挤，就是一个这样的感觉。所以大部分同事都是开车，所以我们日常聊的也是车的话题聊的很多。美国就是一个公路上的国家，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跟国内不太一样的。
还有一个我个人都很好奇，我听说很多人啊，听说很多人在美国是开飞机上班的，这个是真的吗？或者说有一部分人
飞机
私人飞机、
这个我听说过也有，但是得取决于这个园区提不提供怎么说停机坪什么之类的。
所以是有的，就是说所以是有这种这样上
无所谓啊，我感觉只要你这个是怎么方式没什么问题的话好像没人管这个事儿。我有同事他那个就是滑滑板啊还有划船，因为我们好像公司旁边有条河那种。
哇，还有划船、啊、
可以对划船过来就开亚克那种 一个人划过来还挺
有趣有趣。
我之前在香港上班是坐船上班，这个也是跟国内不一样。我每天就从自己的、我因为我住在一个岛上，我每天从自己的小岛啊背着自己的书包感觉要去打工了这种感觉，然后坐上一个轮船看着繁华的香港对吧，慢慢的接近它的市中心，然后下船、走在中环最繁华的地方去工作，大概是也是比较有趣的感觉。对，然后每周周五我们那个码头会有很多人拿着啤酒喝酒，就是有点像一个 happy hour， 但是大家都是来自中环，但是不知道是什么公司，然后也完全陌生，会聊一些各种各样的话题、足球啊篮球啊之类的，很有意思。
那就顺便聊一下 happy hour， 这个我感觉是国内没有的文化对不对？
对，
happy hour 是怎么样的一个东西啊？
happy hour 有种像这种给你一个特定的时间段让你去 social 的一个场合，这个很奇怪，我刚开始很不适应，就是他们老外会找一些由头来组织这个 happy hour 一般的 happy hour 都是周五下午比如说两个小时，然后可能五点之后就算 happy hour 了对吧，大家默认的这个是属于怎么说，大家好像公开的也不能说公开，就是大家心里会知道好像五点之后
不成文的约定
啊、不成文的约定。对，然后去拿一杯啤酒然后喝两个小时，大概这个 happy hour 好像也有不成文的规定是必须要喝酒的，不能是喝其他的好像对，我
那如果开车怎么办呢？你不是说是公路上的国家吗？如果开车
这个我也一直好奇，我问他们说这个美国会查酒驾吗，他们说会的，但是好像你只要在警察面前能走成一条直线就可以
我听到一个版本是说可以喝一瓶，我不知道这个是法律规定还是怎么样，就是一瓶不算，但是超过一瓶就像你刚才说刚好是一瓶，跟我这个线索又对上，但我是听来的，我没有查过
我也是听来的，我每个州就是美国不是联邦国嘛，每个州可能不一样，然后所以规定也不一样，反正我们州好像听说是不是很严，但是因为我不太爱喝酒，所以我每次都大概小抿一口就走了。
OK，
那就还好。
哎呀，这个我也没我们估计也都没做功课，我觉得可以留给我们的这个听众哈、可以留言补充一下。
反正 Happy Hour 我觉得最值得说的点是那个尴尬的气氛，就是
怎么讲
你明知道每个人都不是很熟， 啊，大家要装作一副很熟的样子，然后明知道没有什么共同的话题，要强行找一些 social 的话题去聊。我觉得有的人很适应这种场合，
哦，
就比如说，哎，那种现在所谓的艺人啊，他很适应。但像我来说，就如坐针毡，
什么的，
啊，对对对，
是吧？
How's the bad weather today? What's up, man? 然后就天天啊，他一个 What's up， 我感觉我就不知道说什么了，就很尴尬。我经常是那种话题终结者，
okay。
所以我就在这种场合如坐针毡。然后我们之前不是也说过嘛，就是有的人他是POE 的，对吧？他一个
天赋的，
对，一个人能跟五个人聊，我现在只能跟两个人聊，最多了，最多了，就是
OK。
嗯，
有趣有趣。我还再问一个问题好了，就是工作上如果发生了冲突，就是就各方面各种可能的冲突了，一般大家会采取什么方式把它解决掉？
采取什么方式？
这个话题可能蛮大的，但是你能立刻想到的一些场景，我们通常会怎么化解这个？就是冲突有可能是比如说项目，我指的是比如说项目资源冲突啊，时间冲突啊，或者就是人跟人之间，就是这个你像在比如说我之前在国内工作，不论是我第一份工作还是第二份工作，就冲突是很难避免的，就到处都有各种各样的冲突，每天等着你，对不对？这个你现在也是这样吗？还是
我好像一下想不出什么通用的解决方法，但是我能想起两个例子。一个是
首先它发生的频次你觉得有差别吗？
很低，冲突发生频次很低。
okay。
因为大家基本上都是，
okay。
在这个私聊平台上聊好，然后邮件里面也很客气嘛，对吧？所以很少出现这种冲突。而且做事情没有那么着急，好像大家都是按部就班的，
啊，
对，所以考虑问题也比较全面吧，也会为对方考虑，大家争取是拿到双赢的这个结果，所以很少有冲突。然后我真正见过的冲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在邮件里发生冲突，邮件里发生冲突其实是最严重的，我觉得，就是邮件是一个很强的证据，你如果文本里面，
哦，
出现了冲突，对吧？然后两个人都已经在邮件里面这个很明显的开始对battle 了，那你这个要如何收拾？
啊，okay，
这个如何收拾？
Okay。
一般都是得这个上升，提升到那个上级那里，然后上级去摆平这个事情。基本上都是上级再勾兑一下，互相解决之间的一些矛盾。对，严重的话需要 HR 的介入，但是很少。我觉得 HR 在国外的公司好像没有国内那么权重比例那么大。
明白，
这是一种冲突的形式。还有一种就当面冲突，当面冲突很好理解嘛，就聊着聊着可能，对吧，哪句话没说对，然后
上头了，是吧？
上头了，那上头了我感觉其实情况出现的很少很少，基本不会上，因为他们说话都比较客气。
okay。
但是我唯一见过一次上头，互相说那个 F words 的时候这个就是很严重了，对吧？就是
很爆炸呀，这个
很爆炸。在国外的文化里面，你要是说 F words 直接对着这个人说，那你
对啊
基本上就很严重，对吧？
就撕破脸了嘛，就表示撕破脸
了。撕破脸了，撕破脸。对，后来这个事情怎么解决呢？是通过这个，其实也是找老板，然后找 HR， 这个是 HR 必须介入。然后，反正互相操作之后，这两个人就完全再也不会有交集了，基本上。
哦 ，OK， 通过物理。
对，这个很严重，基本上
okay。
不可调和了，已经，对吧？
明白，明白。哎，这引出一个话题啊，这引出一个话题，
嗯，
我觉得这个话题可能尤其是最近一段时间大家可能会感兴趣，就是你知道在美国工作说话表达是不是有些红线是不能碰的，
是
而且这个红线是跟国内这个红线是不一样的，就是大家尺度标准或者说立场看问题角度不一样。
说实话
你有这个感觉吗？
我说实话我没有。
比如说你说 F word 可能就是一个，对吧？就是
没有，说实话没有。我觉得大家说 F words 还挺多的。但是你只要不是对着一个人说，
okay。
那就没啥问题嘛。关键是就是你不会去刻意的去碰这些 red flag。这个几乎很少出现有碰到的情况，我真的很少很少出现。而且其实人非圣贤啊，我觉得外国人更非圣贤，那基本上大家平时聊天很容易会涉及到隐私啊之类的东西，这种隐私里面 red flag 比较多，但是大家会把控的比较好， 就是那个层级的突破是慢慢的，比如说我问你一个比较略微敏感的问题，然后对方也回馈一个之类的，就是好像大家有一些默契在里面吧。我基本上不会说哎你说了一句话哎不行，你触碰到我的红线了，你不能这样，很少有这种情况。
OK
对，感觉很傻的。这种情商怎么能进入大公司呢？很少啊，可能日常生活中很少有这样的人吧，太直接了。
就相对大家还是比较包容的，
很包容，
比较友善。OK，
对，
好啊，我是尝试着分解这个问题，已经问出很多细节了。
对，太细节了，我都没想
到。希望这个问题，对啊，希望这些回答可以，对吧？让大家满意。我突然变成主持人。
可以的。
然后他这个问题里还有一些，就是这个看我们怎么讨论了。比如说对比中美工作环境优劣，你有什么综合的感受吗？或者你觉得有什么想分享的吗？除了就上述这些细节之外，那个，
对，这还不是第三个问题，是优劣这个第二个问题，对吧？
对，
就我感觉，哎，说实话，我真的是不偏不倚的说，而且也是我真实的感受，就是各有优劣，真的是各有优劣。我就是两边各有好处，各有坏处，不可能说怎么说你就完全的偏向另一方，真的不是这样的。就是你，这世间事情都是这样的，
对，我也是这么
觉得，有好
有坏，对，
你很难说，哎，你就做了一个决定，然后选了一个公司，变了一个职位，你整个生活都变好了，不太可能吧？这种事情，你肯定是有一些 trade off 在里面嘛，
对
吧？
对，
中美环境优劣，我说点具体的，就是中国，我觉得就像我刚才说的，虽然大家边界感很差，但是大家很开心，每个人都是能成为朋友，然后每个人就是生活中互相帮忙帮助，然后就是有一种很，你上班有一种很亲切的感觉在里面，不是很职业化，对吧？就你去上班，我们很开心嘛，然后去聊一些各种事情。
对，
然后你在国外工作环境，虽然它边界感强，对，但是
我开一个岔，这个马来西亚有个笑话，就马来西亚香风离很近嘛。马来西亚的这个脱口秀演员他讲过一个段子，他说我们马来西亚人会笑，就说
就说新加坡太那啥了，是吧？
对 ，We can laugh， 就是这就是个段子，这句话本身就是个段子。
这个是有一种这种感觉在里面的，就你边界感越强，然后就越会有职业性的这种责任感在里面，你要保持你的专业啊，
了解，
跟大家要保持距离，这样。对，这只是一个具体的感受了，这是优劣中的其中一点。其他的还有比如说 work life balance， 你虽然国外可能 work life balance 稍微好一些，但那意味着可能你的这些，哎呀，好像举不出什么坏处啊。work life balance，
我是觉得就是他
尴尬。
我是觉得在这种环境下哈，就是你如果追求那种财富瞬间积累的话，
哦，对，就没了。
对，你不一定，对你反而不一定有这个，因为有些人，我觉得大家每个人图的不一样。我这个在新加坡我也有这个感受，就是你在国内，你有的时候咱们都说什么风口，这个风口那个风口嘛，大家都在赶风口。
是是是，
对，出了国感觉没啥风口，很多行业都是高度成熟跟发达的，就都是按照自己的规则在运作，对吧？
是，
对啊，除非你个人就是像某些行业或者某些具体点上，他比如说这个体育明星，对吧？这个演员，对吧？他这个价值是充分跟这个个人绑定的。这种机会比较多了，对，在一个充分成熟的这个行业，大家一环扣一环，这行业里面其实这种机会没有那么多，这是我有这个感觉。
我觉得说到这个工作环境，我还好像不得不提一个点，就是卷王的这个问题。就普遍印象中好像说，对，我觉得普遍印象中大家觉得国内的卷王特别多，对吧？这个可能是因为一些资源少啊，或者说大家从小就是被驯化成说一定要这个做人上人啊，这种价值观的差距。但是其实国外也有卷王呀，而且也很卷的。尤其我觉得如果说你论卷度的话，中美两个大国不遑多让啊。 Netflix 上面有个非常火的剧，那个 Emily in Paris， 对吧？就是艾米丽在法国，他不是一个美国人吗？他去了法国， 你看被嫌弃成什么样了，
对吧？
他觉得那个 M 你太卷了，你工作为什么要这么努力呢？我们就是来享受人生的呀，你为什么要？
啊，对，
其实我觉得是一个侧面。你看为什么这个电视剧那么火？其实你可以感觉到，就是那来源于生活，艺术来源于生活。就他美国人
看了一个类
似的中产很卷
的欧美是吧？欧美之间，我印象最深的是那个《午夜巴塞罗那》，就是那个美国女生去了西班牙之后。
哦，
然后就是一边给他这个美国的这个未婚夫打电话说，哎，我们这边这个股票怎么样了，是，然后这边是在人家是在那个巴塞罗那在这边欣赏艺术啊，沉浸在这个艺术氛围里面，就特别有冲突。我是看那个电影感受特别深，原来欧洲美国也是两个文化的，之前在我看来是一个文化。对，
这个也是我来了美国之后自己感受的，对，完全不一样。美国人还是很卷的，而且他们卷的点有很多。还不像我们单一的卷，我们刚才我不是说嘛，就可能驯化成做人上人，这是一个单一的价值观，就社会价值观。比如说你，我们通俗的讲，就你有钱，可能就是一个比较成功的判断标准了。这个我们就通俗一点。然后在美国来说，卷的点有很多，就比如说除了工作上卷啊，你个职位上卷，然后钱上卷，然后你这个早起也能卷，啊，吃的东西健不健康也能卷，啊，你今天这个
对，
然后你体脂率也能卷，
营养补剂是吧？每天吃
补剂，哇，
大药丸、小药丸一堆一堆的，
对，
是不是
蓝色药丸？
我跟你说，特别有意思，甚至你看的比赛，甚至你看了几场直播，这个也能卷，特别搞笑。我觉得这可卷的东西太多了，大家。
哦，我懂你的意思。
嗯，很搞笑。嗯，
所以已经说到为什么不出国了吗？
没有Randy 刚才断网了一会儿。我们现在还在聊工作环境的优劣第二个问题。
嗯，
哦，
对，然后可以接下来切换到第三个问题了，
就是重视哪些因素以及如何避免后悔。哎呀，这个问题问得好啊，
这是哲学问题。
如何避免后悔，哎，这个
哲学问题。
哲学了，
对啊，
我们就是一个哲学播客。哈哈哈哈，
嗯，所以我们要对标那些
对啊，第一是可以参考我们鱿鱼系的那一集，这个问题非常100%的匹配到了这个问题啊，在这里其实也可以再提一嘴了，就是做这种人生重大决策，因为我是跟另外两位不一样的，我是没有出国的啊，那至于为什么我不出国呢？其实有很多人问过我这个问题，他说，哎 ，Randy， 你这个思想啊，你这个思想就适合在国外，你为什么不出国呢？那其实我自己也思考过这个问题，因为我很年轻的时候，我2016年2017年我也找过新加坡的工作，我当时就非常想出国，因为某一些事件吧，但是后来过了几年之后我又重新的，因为过了几年之后又有另外一件事情让大家都很想出国，我也受到了一些感染。那当时我认真的思考了一下，我觉得可能出国未必适合我自己的情况，因为我是一个很看重文化的一个人，比如说我喜欢香港的那边的文化，那边的歌，那边的一些我们说的语言，
人文情怀的东西，
对，我关注的是这些东西。那如果你让我现在，我不说去美国了，我其实去到杭州去到苏州就已经有很大的体感上的文化上的不适应。就是这种不适应不至于说让我，
首先饮食就不适应了吧，
吃的太差了，
应该就
吃其实我还好，我不是一个很喜欢吃的人。
OK，
但是从文化的角度上面，我即使只是去了在我认知中的北方了，杭州已经都是自在我认知上面的北方，
对，
就是
我们都是北方，
对，只要讲普通话我就觉得是北方的，说实话，对，反正去到那个只要去到那个地方，我就会觉得，哎，我们听的歌不一样，首先是我们听的歌不一样，我们关注的一些文艺作品是不一样的，我们做事情的思路也是不一样的。就是可能我们就说音乐啊，你看国内做的这些就是那就稍微往北方那边的人 做的音乐，你只从你不说它好不好听啊，你只从它专辑的封面上面来看，你如果去对比香港的音乐，你从封面上就能看到这种、
啊、我懂
这种艺术的流派，就是做音乐的这种区别。那其实我心里是很在意这些东西，我会觉得说，哎，有没有跟我同路的人，这个是很关键的。所以我会想，如果我去真正的出国，那完全又是另外一回事了，就是甚至连中文我都可能很少人可以跟我讲。但当然你可以交一些中国的朋友啊，但是比如说有时候我喜欢的明星在香港开个演唱会，结果我在美国我又不能去，那我就会很沮丧。然后有一些国内发生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国内我不知道怎么说，虽然在这个互联网上面其实这种边界已经很小了，但是你还是我还是想要亲身的在这个文化当中，无论是香港还是内地，
就是现场感是吧，人在其中的感觉。
我喜欢的就是中国的文化，我就是无论我的想法就是对这个国家的看法是怎么样，但是我打心底 里面我是喜欢中国中文，我喜欢中文，我喜欢中文的书，我喜欢民国时期的这些东西，这些底蕴上面的东西都会让我觉得说我可能不是很适应去美国。我觉得如果我去了美国或者说去了其他的地方，会更，其实会感到更加孤独。所以我自己觉得会在心态上面是一个很有一个很大的偏差。对。
我相信你说出了相当一部分人就是说类似的感受吧。对，
是吗？
我相信是这样子。
我不太了解，其实因为我
其实出国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决策了，不是说说出就出的。很多人虽然下定决心找我咨询的人里面都有很多聊了好多次，各方面都在否定自己，虽然他想出国但是他可能现实各种原因啊，然后各种想法都在否定自己。所以我之前自己在那个我的那个 newsletter 里面写了一篇解释这个事情。就是我觉得如果你要决定移民，你首先有一个思考框架，就是我自己把它叫做兼容性思考框架，就是你能不能最小的兼容你现在所处的环境。比如说你任何一个环境，我就是移民它不是一个解药，就润不是一个解药，不是说你润出来之后所有的问题就解决了，而是说你要面临新的所有的问题，你相当于你的人生要重启一遍。然后你新的环境不是那么好，旧的环境你又觉得你必须要逃离，那你逃离它的原因是什么？你是有一个什么东西不跟它不兼容吗？如果你是说它所有的东西都很烂，我在抱怨，我天天觉得它很差，但是我还是能凑合着活下去的，那我觉得你真的没必要润。如果你是想真的真心想润的话，一定要是有一个东西你完全忍受不了的情况下，这个时候再润。就是你一点都忍受不了你在这个地方活着的那一点痛苦的感觉，就是让你会觉得很痛苦的感觉。那个如果有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时候我是建议你去移民去润的。如果你没有这种感觉，就是没有极度痛苦没有说过不下去，没有说非他不可这种感觉的时候，我觉得都不要润。润其实真的是一个很难的决定了。
或者我们从正面积极的角度看，就是如果你真的看到了一个很好的机会，然后这是你可以考虑的。就或者我的角度是说，我个人了，我会觉得说如果你决定做一件事情，或者你决定改变一件事情，不是因为过去的事情怎么样，而是未来的事情怎么样，就是你看到一个很好的机会，然后促使你更多的吧，至少对我来讲，你是因为看到一个更好的机会来促使你做决定或者改变，而不是看到过去的一个问题吧，或者一个痛点吧。因为我个人的，反正看我30多岁，我个人这个人生经历就是你永远会遇到各种问题的，就是这个问题你是不可能有 bug free 的那一天的，就是
对呀，
不要因为遇到问题而改变，而是看到好的机会改变。我倾向于从这个角度去看问题。
我觉得你这个点真的很好，就从积极的角度去看，从长远的眼光来看，可能是对的，就是你要多向前看，向未来去看。所以回到我自身来说，这种人生重大决策，我觉得 第一个点就肯定是家庭吧，就你自身肯定已经把自己说服了，然后你肯定要跟家里人说啊，你的父母啊，你的太太，你的家孩子啊，就是你要跟他们都说清楚，然后达成一致，这个是也是一个很艰难的过程了。当然我这边是比较顺利的，我那个我老婆，
这就是你的那个兼容框架吗？
对，兼容框架
里面的各种
我老婆我们当时一拍即合，一说有国外出去的机会，那我们为什么不去呢？我们就是说反正去哪儿都有各种各样的问题，那为啥不换一个新的环境，然后
okay,
重新体验一次新的人生。就我们比较喜欢新鲜感
okay,
那肯定就愿意往更远
okay,
更远的地方走了。
OK
嗯
OK,
我觉得两个人一起去是会比一个人去好。
对，我觉得这个挺好的。我可以分享一下我个人的经历，就是是我自己想换工作，我非常坦率的说，是我自己想改变。那这样的话，在我的兼容框架里边，我就需要回答刚才那些所有的问题，就是需要我独自来回答，把那个问题找到。所以就是对我是经历过这个过程的，包括有些东西，我得说，你即便是做了非常周全的考虑。当你做出改变的时候，因为这毕竟是一个，就像这个问题里面提到，算是个重大改变，你一定会漏掉各种你没有当时没有想到的细节，一定是会这样子。但我还是会觉得说，你一定要有一个东西支撑你做这个决定嘛，就是那个你看到那个积极的那个东西，你想得到的那个东西。剩下的呢，在我看来，就是在这个兼容框架里边，这个问题有解，也许就成立了，或者说也许你们就综合起来也就接受了。因为我看到过很多，这个倒不说什么换工作了，就是我们就说的俗套一点，说择偶，很多人拉了一个清单，什么择偶标准这个那个那个，也真正看上一个看对眼了，那这东西都不重要，对不对？
是的。
有多少人是给自己列了个清单，要这个要那个，最后对对吧，你真的跟你在一起的，你看那个清单上有多少满足的，我也许没有多少对不对？
是的。
这个跟你这个换工作呀，甚至跟出国呀是一样的，就是你比较哎呀这个物价呀对吧，有没有中餐呀，然后淘宝能不能送到呀，这个你看了一堆，最后可能就是一两个 trigger, 就一两个重大的因素让你做了这个决定。而且那个因素一定是正面因素，就是一定是那个正向的，你能看，就是它吸引你，你懂吗？
哎，对。这个说实话是真的，就是如果你移民出来，你遇到的困难是肯定远比你想象的多的多的多。
我看你推特上每天都在什么人生哈的模式，
我是真的人生哈的模式。
我如果没有一个事情特别想做去美国，我看到那个我就已经不想去了。
是吗？哎，这么
一定是有一个东西驱动你，对不对？
对，我其实去年
对啊。
我其实去年是比较艰难，但是好像也没有说艰难到就是好像过不下去那种。
Okay,
就是但是五六月份的时候
okay,
确实有一段时间觉得自己要坚持不下去了，那个时候是很痛苦。但是就是按你说的，我看到了积极的一面，我觉得我换了一个新的生活环境，我还是很开心的。
肯定是有东西在 push 你，对不对？
是啊，我们觉得就算每天遇到很多糟心事儿，一样是很有意思啊。就是你在我们之前在香港遇不到这些糟心事儿啊，所以就觉得很有意思。然后解决一些问题，
okay,
好像又掌握了新的技能。而且这里面还有一个关键点，就是我之前也跟我那些朋友们说，想出来的，我说最好你找一个朋友能跟你一起互相取暖。这个是在一个。怎么说呢，就是每个人都会有情绪比较 down 的时候，尤其到我们年纪越大，我现在我发现越来越关注各种形而上的东西啊。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我就是越来越关注这种内心的感受，因为外界环境永远改变不了，那你不如去改变一下自己内心的感受。所以有一个这样互相取暖的同伴，就像我们做 podcast 的对吧，我们有很多事情如果三个人一起来做，
对呀、
啊，那走起来会容易多了，对。
嗯，对。
你佛学入门了？
佛学入门，我现在我想各个学都入门。我佛学很喜欢，之前，然后我现在尝试看一下基督教的东西，但是我也是浅尝辄止，不会说特别陷得太深这种。
哎，还有一个建议是不是？就是有很多当地的华人论坛，是不是这个是有帮助的吧？反正新加坡有的。
我觉得，
我不知道你们觉得这个依赖性有多，就是这个帮助有多大？
我觉得 50%吧，就不能期待太高这个东西。你、
okay.
你最好还是，就是我说你有一两个这样，其实朋友也就这样概率嘛，你一两个很好的朋友也就够了。
嗯、对，
所以你润出来之后，你有个一两个朋友就已经很好了。你指望这个什么中文社区、进去之后你，比如说站你面前十个人，一个去把你的问题都跟他们说一遍，他们会觉得你是什么人，为什么要听你在这儿，对吧？叨叨叨半天，哎，没必要。
嗯，
对，这也是一个问题。不过我觉得，就是如果确实有个好机会，然后你可能你预期就是待个一两年看看，我觉得也可以没问题啊。就是就是玩一玩、
哦，
然后如果实在不行就回来呗。
是我刚才好像漏了这种情况，嗯，确实，
对，
有很多人是这样、
就是
赚够钱就回去啊之类的这种想法。
而且就算你那一两年真的过得特别糟糕，那也没有什么，也不是一个值得后悔的事情。因为我觉得，不管是这个移民还是不管是出国还是什么的，我觉得很多人对待失败或者对待 negative 的东西，他们的这种 mindset 就是变成了我就要后悔，我为什么当初不这么做，但是自然而然的往这方面去想。我觉得应该有的心态应该是无论如何这都是一个经历。就像如果有一个出国然后他过得不是很满意，然后回来跟我吐槽，但对我来说，对我这个被倾诉的人来说，其实我反而觉得他有这种经历还蛮好的。这是我没有的经历，我也想体验一下。
嗯，
对不对？而且就算它是一个很负面的一个经历，那也是经历，那也能让你学到很多东西。
哎，我跟你说，这些负面的经历都是将来的笑谈。我别说将来了，我们现在回看两三个月之前的那种各种窘迫，其实都很开心的，笑得跟傻子一样。
前几个月我跟 Giplux 聊天，我都以为他快回中国了，好像穷的好像饭都吃不起来一样。然后结果、
哎、说起来特别搞笑，
结果上节目帽子衣服都是 Patagonia 的。
这个也是一个问题，就是消费之前在香港消费升级的可能多了一些，然后现在降不下去，有点难降啊。
由奢入俭难
啊，由奢入俭难。
哎，那我还有一个话题，就是出国生活之后，就是时间长了以后啊，有没有这个所谓的这个 identity 的问题
啊、身份认同？
对。你觉得会有吗？尤其是就是你比如说小孩在国外，你知道吗？上学读书啊，接触的环境从小就，然后你觉得会有这个吗？
这个我觉得在新加坡还好吧，在美国可能这个会严重一些。
对，但新加坡其实这个identity也有啊，就是你知道吗？就是小孩从小他觉得自己是
新加坡人。
对，我知道，我能理解。我在美国听的太多了，这个。我们一代移民很少有这种情况，其实大部分一代移民不会出现身份认同的问题，但是二代移民就是小孩会有严重的身份认同问题。但是我觉得这个还是取决于家长的教育吧，家长以身作则。就我首先我认为家长最好的教育是以身作则，然后第二点呢，就是如果你实在改变不了他的一些思想，那你就去引导，没必要说强制让他说认同什么东西，我觉得这个也比较痛苦。
Okay.
对，然后就互相多沟通吧。这然后我听到的例子是说大部分都有一些这方面的问题，但一般会孩子自身来说他会选择一个倾向有最好的情况这个孩子可能两面都想要，但是有的孩子他只选一方的时候你就支持他就好了。对，作为父母能做的有什么呢？就无限的支持孩子
啊。
是的。他最后不是要问说在做这类决定时怎样才能避免后悔，其实就是一直都有那个就有一句话叫做正确的选择还是把选择做正确，就是听起来很鸡汤，但是说实话是这样，就是当你做了选择的时候，一般这个选择你内心上已经完全认同了，然后你能做的事就是尽量把这个选择做正确，因为你已经选了一条路了，
我也认同，
所以你在这条路上就向前奔跑就好了。 就大概达到你最后想要的目标，肯定还是最快乐的。你如果瞻前顾后不停的后悔，我觉得没有那个必要。
哦，对，
对，我到现在虽然我年纪也不大，但是我做的决定基本没有后悔过啊，不能说基本，就完全没有后悔过。我是真的不会后悔自己做决定，
或者说不是从后悔的角度去看的，是吧？
对，我很多人劝我，就是我做了很多决定，尤其是那种人生重大的决定，直到现在都有很多人说，哎，这个当时你如果选了另一条路，那肯定会过得更好之类的。我其实都觉得这种言论都没啥意思。我自己已经都是。我自己当时就是很强烈的感觉，我知道我就是肯定要走这条路的。如果让我选另一条路，我会很痛苦，也可能会生活上过得很好，对吧？我的人生哲学就是开心是最重要的，所以这个还是取决于自己吧，自己看自己最看重的是什么。
心态的问题，
或者说有决定比没有决定好，就是不要犹豫不决，就是
啊，对，不要犹豫不决，
原地踏步，然后对，然后没有付出任何行动，这个是对吧？
对，而且我觉得这位听众应该是他还是有选择的这种自由的，就他能问得起这个问题，我觉得他就是正在犹豫回国还是不回国。我觉得既然他已经有这个选择的自由了，我觉得已经比大多数人都好很多了。那对于会不会后悔什么的，都是心态的问题。好，那这个问题我们也聊完了。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给我们点赞、转发和评论。想订阅我们的节目，请在小宇宙、苹果播客、哔哩哔哩和 YouTube 搜索“代码之外”，也欢迎您在爱发电或上述任意平台给我们打赏。想提供任何素材或话题，欢迎通过 show notes 中的听众来信链接给我们提问。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